亲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尊重自己，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时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1996年3月2号，在美国洛杉矶威斯科比纳哈勒贝印，由台湖基督教会总会家庭部为遭遇婚变或私分的女士们举办了第一届单亲妈妈营，主题是雨后的彩虹。我们衷心希望遭遇婚变或私分的朋友们对前途仍然存着盼望，就像一阵大雨之后在天边还可以看见那一道亮丽的彩虹。现在我们请蔡茂堂牧师，也是蔡医师，来告诉我们如何走出蓝色的幽谷。
台府教会家庭部今年想为单亲妈妈举办一次的营会。当我们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怎么想最好呢？后来我就想到一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就是整个世界遇到一个大水，整个毁灭完了以后呢，上帝在天空摆了一个彩虹，然后跟挪亚说，这个就是一个记号，就是我从今开始我要纪念世上的人，虽然这些人还是很糟糕，还是很软弱，但是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呢，我当时就建议说，我们用雨后的彩虹，其实就是用那样一个方舟的一个image 那样的一个印象，就是说我们单亲的家庭，不管是先生去世还是离婚还是任何其他的理由，我们弱的今天好像剩下一个人要扛一个家，感觉好像经过一次大水这样洪流，但是我们活下来了，对不对？就像挪亚他活下来了。那我但愿我们这样的营会让我们看见说，在经过那么凄惨的经历以后，我们的天空还可以看到那个彩虹。换句话讲，我们往前有盼望，我们还是要走下去，上帝会带领我们走下去，这是我们一定那个题目的理由。那么就从那里就想说，我们用什么内容呢？那彩虹有七个颜色，所以我们就从颜色里面想办法。所以你们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他们就提很多题目，以后我们就把那颜色把它凑上去，所以就变成一个三色冰淇淋。那么第一个颜色叫蓝色，蓝色代表心情不好。第二个颜色是青色，就是绿色，那代表很青涩，笑笑哦，青涩，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们面临很大的艰难，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是，如果我们还年轻的话，有人可能对我们还代表有兴趣，还表示的话，那怎么办？我们说那是粉红色的，那就是有人还在想是不是再婚呢？那前面的痛苦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这样变成三色冰淇淋。那么想到第一个题目这个蓝色的幽谷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在年轻的时候听的一首流行歌。所以蔡牧师小时候是唱流行歌的，你们记得那个流行歌叫蓝色的街灯，我不晓得当中有没有人会唱，会唱了几首？哇，那么多人啊，那我们是同一代的。我还会背，我唱给你们听，你们会唱的跟我唱，好，不会唱的就点点，不要吵。
蓝色的街灯明灭在街头，独自对窗凝望夜色，星星在闪烁，我在流泪，我在流泪，没人知道我。啊，谁在徜徉？远处静静传来想念你的，想念你的，我爱唱的那一首歌。
好，第一节就好了。第二节叫白色的毛衣涌入我怀中，我还会背，不过我想第一节就够了。那个作诗的人真的可以把那种伤感，那种有一个心爱的人离开以后那种难过，那种伤心有表达出来。他也去看星星，他没有写到海边，他是说他是独自对窗，然后看星星，然后再流泪，没有人了解，他说没有人了解。在那个时候又听到远远的地方有人在唱歌，可能不幸那一首歌是他在恋爱的时候，是过去幸福的时候很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他就激起他的很多的怀念，他说我爱唱的那一首歌。我想这个就是忧郁的一个心态。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在美国叫牧师，在台湾叫精神科医师，这个是，所以我讲这个题目是，这是我本行的哈，所以就先从这里跟大家一些分享。然后或许待会儿我们中午有一段时间，如果我谈的不完全，那你有一些个人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在中午那段时间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再尽我的可能大家讨论哈。那么忧郁，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忧郁是正常人的现象，这是第一句话，就是说人的情绪本来就是起伏不平。当你在比较高峰的时候你是觉得很愉快，可是你没有一直处在高峰的那种可能性，总是会碰到挫折，总是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就下来了。有时候甚至不一定碰到挫折，莫名其妙的，我说你们有没有，就是突然今天就情况不对，就心情不好。所以我们说人的情绪本来就是起伏的，当你沉下去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叫忧郁。所以忧郁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并不是只有生病的人才有忧郁症，这样了解吗？这是第一点。好，那么忧郁到底从医学上来讲是怎么看呢？我们神经科跟精神科医师的研究已经发现，我们大脑里面有两个东西，那两个东西跟忧郁有关。第一个东西叫
serotonin，
那么第二个东西叫 norepinephrine。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医学上知道说，一个人心情不好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去抽他的脊髓液的话，你去给他做检查，会发现他大脑里面呢这两个成分呢比正常人低。这个是忧郁的生物学上面的根据是在这里，一个是 serotonin 会低下来，一个是 norepinephrine， 但还有最近还有一些其他的发现，可是基本上这两个是最基本的。所以我第二个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有很多叫做 neurotransmitter 神经激素，当中的这两个是跟情绪有关，当这两个低下来的时候心情就不好。第三，如果我们不要从生物学从大脑来看的话，我们从人生的哲学来看的话，那么忧郁的现象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价值体系的损失。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出生以后呢，从父母有意无意之间慢慢的形成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体系，我们叫 value system。 换句话讲，你慢慢慢慢的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就会分哪一个是重要， 哪一个是不重要，哪一个是很宝贵，哪一个无所谓，就慢慢慢慢形成的。可能小孩子第一个会觉得说妈妈很重要，没有妈妈他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妈妈在他的价值体系就很高。那么再长大一点，也许就是说听话很重要，不听话会挨打，对不对？那再大一点，可能就是说用功读书很重要，就是这是一个一个慢慢的累积起来，一直到我们长大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很独特的完整的价值体系。当你在决定人生当中有取舍，或是你不能两个都要的时候，那么你的价值体系就出来扮演角色，你就根据你的已经有的价值体系来抉择取舍。有一些你必须要舍去，有一些你必须要坚持的，就是这个价值体系。在你的价值体系当中，如果你把它归为重要的，不管发生任何事情的这一个对象一旦被剥夺，产生的感觉就是忧郁，这样了解吗？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把夫妻的关系认为很重要，你一生的幸福当中这是很重要，那么你的先生突然去世，或是你们吵架离婚，你一定会忧郁，因为在你的体系当中把它视为你人生当中是重要的一环，知道吗？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根本不 care， 根本不在乎有也好没有也好的话，你离婚你会很快乐，你因为少一个人照顾，你知道吗？女孩子结婚就是如果生一个小孩，她就要照顾两个小孩，对，一个老大一个老幺，就是这样。我想你们知道什么意思。所以如果你没有觉得那个是很重要，对你来讲很重要，你不会忧郁。所以不是每一个离婚都很忧郁，这样你了解吗？那如果你今天说我离婚了，或者我先去世，我很难过，我很伤心，那代表你重视你珍惜这个关系，就是这样。越珍惜就越难过，这个成正比。或是我要这样讲，当你先生离开或是去世的时候，你伤心的要自杀，那代表你过去曾经很幸福过，知道吗？就是说你曾经享受过的快乐，今天你就要付上相同代价的忧伤，因为这个是相关的。如果过去你的婚姻生活你从来没有快乐过，从来没有，这个分别带不出任何忧伤。所以这个叫做 life is fair，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你很难过的时候，你要感谢主，因为你曾经快乐过。你没有快乐过，你根本不可能难过的啦。所以忧伤是代表你曾经丰盛过，你曾经拥有过你很宝贵的东西，今天不见了，所以你才痛苦，这是第二个。所以这一点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好过一点，起码我好过一次，你知道吗？我印象很深刻，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去帕萨迪纳去看我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来念神学院的。你知道吗？来念神学院的人啊，如果有朋友从台湾来，他们很头痛，不晓得招待你去哪里。如果让你去迪士尼乐园，太贵，门票太贵，在神学院念书没钱。可不知招待你又太过分，从台湾那么远来的，对不对？所以他都招待我去坟墓。跟我讲这个坟墓好漂亮，好漂亮。我说好啊，我去看。结果他就带我去看那个 Glendale 那个，他说那里有一张图是那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图，哇！所以既达到招待的目的，又可以省钱，这个很好。所以我第一次来美国被招待就是去看坟墓，所以我印象很深刻。那还不打紧呢，给我看呢，给我很吃惊啊！在台湾的坟墓看到的都是鼓起来的，一坨一坨像馒头一样。最近在台北有一些新型的，大概不是的哈。可是在美国看得像高尔夫球场，有人看他说是坟墓，我说那个怎么是啊？都是草啊，又走上来才知道有啊，他们都埋在下面，然后平平的，那墓碑都放在地上平的啦，远处看不到的。这是第一个我的印象。第二个，墓碑上写的字也不一样。
啊，这是第二个我感受很深，我感受很深，我回去台湾一直讲说美国的父母真的不一样。台湾的父母啊，就是在先烤皮啊，那烤皮台湾那叫靠北南，晓得吗？然后先烤先皮哈，然后某某公都是什么骂的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什么生什么什么就去世，然后后来就是南极大皇孙立，你在说哦，就是这样交代了。顶多上面再写一个他是福建龙溪还是什么龙虾，这之类的。在美国呢，他们会有一段字是很 very personal 啊，这点我很 touch。然后我当站在那边念那些字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最常看到的字是说这样。感谢上帝把这一个人赐给我，如果是太太写的，做我的伴侣，在我人生当中给我几年、20年、10年、5年快乐的时光。我站在那边，我想到一个人你所爱的人死了，你还会感谢？怎么可能？在台湾有没有听过在丧事的时候说感谢？然后我靠，要死我！你帮我做一起，你要我怎么活？你这样子，你实在是没良心，对不对？有棍子就要打棺材的，还感谢。但是我就讲，这就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你晓得吗？这杯水啊，没有满，对不对？快满了，但是不敢谈满了，满的话会弄到地毯，对不对？万一你有巴金生病又发抖的话。那这样就算九分满了，对不对？那你可以说为什么还差一分，那你可以说哇好高兴有九分，万一你的水是五分满呢，你要抱怨说为什么给我那么少，还是说、哦、感谢你给我这些，你知道这个态度吗？你为曾经拥有的感谢还是为失去的埋怨，这个决定你要不要从忧郁爬出来，你可以自己决定。所以虽然只有一句话，价值体系的损失，可是背后有一些东西希望跟你们分享，你们可以考虑，可以一直的对失去的来抱怨，也可以为，因为我会难过，因为我曾经拥有过，为那个曾经拥有来感谢，那你就可以出来。你要出来是很容易的，只是一个角度改变一下，你要看空的那一边还是看满的那一边。我们没有人绝对空的，因为绝对空的就不会忧郁，我讲过我们曾经满过，对不对？然后现在空了，我们为那个难过，难过是应该的，我不是说不可以难过，就是因为有过所以难过，对不对？但是不要一直难过下去了。第四个，忧郁是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精神科说 depressed is a work， 不是一个 suffer， 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做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小时候从父母降生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依赖我们的父母，我们叫做依赖性的生命 dependent life， 因为没有父母你根本活不下去，对不对？可是这个小孩子慢慢在父母的呵护下面长大的时候呢，这个依赖性就慢慢的减少，他独立性开始就起来。这个独立性就是第一个表现，就是他吃奶的时候自己两个手拿奶瓶。你知道刚小孩出生的时候连奶瓶都不会拿，对不对？他就是妈妈还要帮他拿，还要帮他抱，还要弄，这样他才会吃，对不对？他自己吸。可是那么大一点呢，他开始有一个妈妈一晃他两个手就来了，然后就拿着吸哈。这是第一个表现，他可以靠自己来拿奶瓶。然后从那个开始呢，到第一次自己穿小雪鞋哈，穿鞋子自己绑鞋带。那这个一点一滴的慢慢这个小孩子的人格就从父母的依赖下面慢慢的独立起来。那么一般来讲，理想的婚姻是当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在各方面人生各方面都可以从父母独立的情况下来考虑婚姻，这是婚姻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两个独立的人格现在彼此相爱要结成一个家庭。可是一旦相爱结成夫妻呢，这个独立又变化了，就是慢慢的又会产生互相依赖的情形，有没有？就是当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对不对？银行要自己跑，自己要有 account， 对不对？然后衣服要自己洗，
不管你是男孩女孩子，对不对？吃饭要想办法，或是你自己煮，或是你到外面吃，总是食衣住行任何事情都是自己会处理得很好。可是一结婚以后呢，就开始分工合作了，会不会？不可能说营养两个人都各自己跑，对不对？就是会想说，好，这么这个你做，那个他做。可是这个一段时间以后，这个麻烦就来了，就某一部分你已经习惯不做了，那就你的独立性就会降低一点，有没有？那现在突然又他又不见了，又其实过去你活得蛮好的，突然就乱了啦。那所以你就很难过，因为你突然发现你没有办法自己来处理这么多的事情，一下子一个人要处理两个人的事情那种感觉。但是你记得你在没有结婚前，你曾经处理的蛮好的，不是吗？什么事情都会处理啊。那么在你突然不知道怎么办，到你又恢复自己可以处理的很好，这段过程就叫忧郁了。这个我叫做完整人格的重组，这样了解吗？所以忧郁是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要让你把你的人格再重组起来。我再换个角度这样讲，就是说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把你的生命一部分就给了他，我们叫 dedication 奉献，对不对？你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神，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什么都会给对方，对不对？常常想他，为他着想，然后为他要买好看的衣服给他穿啊，要煮东西给他吃啊，这是你的生命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为他而活的，对不对？越爱的话，那个越为他而活的成分就越高。那么所以你的生命里面呢，你这个整个生命里面呢，就是一半或是甚至一半以上的是为他，那为自己的又有一点，那一起为孩子的，就是有一大块是为你所爱的那个先生，对不对？那现在他突然走了，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你这样的感觉吗？就是被咬掉一块的感觉，那种感觉很不舒服啊。我们的人是需要一个完整的，所以那个忧伤的过程就是慢慢的要从给对方的身上要慢慢的捡回来，知道吗？有的人如果结婚没有太久的，要离婚的时候，就会把那你的戒指、你的东西包一包还给你。你知道意思吗？有一首台湾歌啊，他的不是台湾歌啊，也是国语的，他说：“刷吧一把五金红衣还给你，管他回得满天满地。”那句话就是说。很气啊，要离开的时候就把所有你的都丢给你，有时候不是好好给他，就把他甩到一地上，还你，我不要了，对不对？管你自己去捡好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留有你的东西来伤我的心，对不对？这些你的我还你，可是要还你这个过程不是那么容易，丢出去就给的，因为你跟他的生命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要给的也需要时间，知道吗？慢慢把他从你的生命当中慢慢让他离开，这一段工作就叫忧郁。这是难过的，因为每一次看到一个东西就想起过去，我们曾经要好过，过去我们曾经怎么样，就是刚才我们那首歌的，对不对？想念你的，想念你的。离婚并没有办法让两个人的关系完全清楚割断，我们还要加上时间，知道吗？慢慢的在重组我的人格，慢慢的在恢复原来我那个我，那个需要时间，那个工作的过程的时间的感觉就是忧郁。所以忧郁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啊，从我们的情绪起伏来看，从大脑神经里面的这个激素来看，从一个哲学的思想的角度来看，还可以从你个人人格重整这个角度来看。好，接下来我就要谈到这个常见的忧郁有哪几种哈，在医学上我们也把忧郁还分类。那么第一类我们就讲是内源性跟外源性啊，这两种。这个内源性跟外源性的忧郁，就是说英文叫 endogenous 跟 exogenous， 说有一些忧郁是从里面来的，有一些忧郁是从外面来的。那么从里面来的这一种呢，常常就是我们叫做生物性的忧郁，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大脑里面的神经激素就掉下来了，不是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是它自己里面这个新陈代谢出了问题。那这种忧郁呢，大半就需要药物来帮忙。 因为他的问题不在环境，问题不在外面的关系，外面关系什么都很好，可是他的问题是在他里面的荷尔蒙，里面的大脑，这个刚才讲的 serotonin 跟那个 norepinephrine， 他的分泌不平衡了。那么不平有很多可能的原因，你知道我们大脑里面的那个 norepinephrine 或什么，它必须要有一个制造者，制造的出来以后呢，它还要从一个神经这边制造了以后呢，它要送到这里，然后放出来以后呢，它要到这边的 receptor， 有 norepinephrine 的这个接受器，它还要跟接受器结合，然后影响后面这个神经放电，这个才会传导过去的。那么在这个制造的减少或是再出来以后，有一些东西会来把它杀掉，把它破坏掉，破坏的增加，或是这边受气有影响，或是这边的感受不够，会造成我们所谓 norepinephrine 下降。所以这个下降有很多原因，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你的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 norepinephrine 制造产生到刺激下一个神经细胞的过程出了问题呢，你心情就不好了。那这种心情不好，我们目前已经有药物可以帮助你把这里的浓度提高，这个叫抗抑剂，这样了解吗？抗忧郁剂。那有关抗抑剂跟你们讲几个尝试，当你们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们有就是有一个了解。第一个，抗忧郁剂要有效，通常要三个礼拜是最少的。这个你们记得，如果有一天你们觉得真的需要找医生，医生也告诉你说你可能需要吃药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吃个两三天就没有效就丢掉了，因为它需要两三个礼拜才能够达到大脑里面把你的那个诺尔平衡提高，它需要慢慢的进去的，没有办法今天吃像退烧药吃两个小时以后就退烧，它做不到，这是第一个。所以要有耐心，千万不要吃了几天就不吃了，那你就冤枉了，对不对？那抗抑剂也有很多种，我看你是在哪里作用。所以万一你吃了三个礼拜乖乖的吃还是不好，你不要放弃，要跟医生讲，医生会把你，我们会 shift， 会把你考虑用到另外一类的药，懂不懂？医生会一个一个慢慢的帮你想办法，这个你不要自己去烦恼，让医生去烦恼。但是你记得，就是如果你是内因性的话，那药物真的是很有帮助，真的是很有帮助，那个帮助是很让你会很吃惊的。第二个，大部分现在新的药可能会好一点，大部分我当医生的时候，大概十年前哈，那时候的药物抗忧郁剂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嘴巴会干，这个你们就记得，万一你吃了药好像口渴一直喝水就不要怕，就是这样子，就是那个药物的一个副作用会让你的嘴巴比较干，所以就多喝一点水就好了，也没有什么别的副作用，也没有什么将来就是会上瘾啊，吃了就就不吃就不行了，都没有，也不会吃了就傻瓜了，也不会。有很多人拿了药就很多问题哦，都常常打电话问了，所以我今天讲以后不要再打电话问哦，那个吃抗药剂会怎么样，我都跟你们讲了。就是大概是这些，要照时间吃，然后就是要吃够长，然后有一点口干，就是这样。OK， 那这是内源性的啦。那跟它相对的，再来谈外源性。外源性就是刚才讲，就是外面发生事情了，对不对？或是说，这个被 lay off 了，工作没有了，或是小孩子学校通知说这个小孩子今天去学校没有上课跑掉了，或是说先生有外遇了，或是说什么任何什么事情，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突然一个打击来的时候，那个就是很伤心。那个伤心是因为外面的事情引起的，这个我们叫外源性。这个外源性的处理，就药物有时候就比较帮不上忙，因为它的理由不在里面。就算里面少起来，也是因为外面引起的，不是你里面出问题，里面都很正常，知道吗？是因为外面进来的。那么这个就需要心理治疗。所以普通一个人心情不好，找医生，医生要先决定他是属于内源性还是外源性。外源性吃药是可以，但是只有吃药一定没有用，因为它的理由是在外面，懂不懂？那么在外面的话，简单的来讲，就是第一个我们叫做 counseling， 懂不懂？那么所谓 counseling， 这个叫协谈，协谈所做的事情就是以比较浅的层次来帮你把这个问题处理，这个是协谈的范围。你要了解，心理治疗跟协谈不太一样。所谓协谈，就是你碰见这个问题，比如说离婚，或是先生有外遇这个问题，那么你找一个协谈者，他根据他们的专业的知识，他会陪你一起安慰你、鼓励你，或是给你一些 option， 然后 然后帮助你可以从这个问题里面走出来，这个叫协谈。所以协谈比较是 problem oriented， 这样懂吗？是问题取向的啦。所以你一次有问题找一个协谈，他帮你把这个问题啊 solve 掉。如果你离婚了，对不对？离婚了，然后找一个协谈啊，心情好了，又碰到一个好的对象，又结婚了，结果不久又离婚了，又心情不好，找一个协谈，那第三个又离婚了，那说不对，要找协谈也不是办法，我就跑去找精神科说，一定是我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一个三个都离婚？如果一个离婚，也许是身心的问题；三个都离婚，可能大概是我有什么毛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开始要找一种要处理你的人格的，而不是处理问题。所以精神治疗比较是 focus 是 personality， 知道吗？那这个人格里面可能有的是管理价值体系要帮你调整，那个就比较不容易，那个一定要受过这样训练的人可以帮你的办法。所以这个还可以处理环境，或是处理你的自己里面的整个人格的架构要重组的，那这个都是治疗忧郁症可以考虑的方法哈。好，第二个，我们谈到人格性跟临床性这两个问题。那么人格性就是个性啊，我们的个性哦，有的人出生就是林黛玉，懂不懂？这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呢哈。看什么事情就是戴着蓝色的眼镜看事情了、啊。什么事情都看比较灰暗的，就是看比较同一个事情，哇，很了，这个有什么好啊、哦哦？啊，他是从小就这样子的，像那种我们叫人格性，像那种的话不需要治疗，也不必治疗。那他的个性啊，我们家的个性，有的人都爱讲话，有的人就比较不讲话。如果不讲话的话，把他治疗成爱讲话，那就糟糕。爱讲话找一个不讲话结婚，那比较好。我就是这样。那 OK， 人格性的比较就是他的倾向比较啊消极，或是比较哈多愁善感。像这样，如果不是大的问题，你就是了解他就好了，知道吗？那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是临床性的话，那就是表示你过去不是这样子，懂不懂？你过去一向不是这个样子，今天变成这样子，这个我们就叫临床性 clinical。这样了解吗？像这个就需要处理啊。我他从小就这样子，你根本不需要、他过得好好的嘛，对不对？那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你本来很乐观，本来怎么样，今天变成这样，你就发生不对了，对不对？那这个叫临床性。